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第21章，新约启示录的第21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1-4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我们今天能够自由地在你的圣殿中敬拜你赞美你，都是因着你奇妙的恩典。主，我们今天就来到你的面前，献上一切的感谢感恩和赞美，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你的福音，我们今天能够得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将来还要承受更大的祝福，就是那个新天新地永恒的祝福。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罪人，蒙恩的罪人能够蒙你的悦纳，都是因着你在十字架上宝血的洁净。我们今天在这里特别为那逼迫中的教会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你亲自的安慰他们，与他们同在。主，也借着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让我们今天能够真得见你的面，得见你的荣耀，将一切的颂赞感谢都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那么古往今来，无论是上到君王，下到平民百姓，死亡都会一无例外的临到每一个人。也无论你是地上的君王还是总统，或是微不足道的平民百姓，将来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来到基督白色的大宝座前接受审判，没有一个人可以越过，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侥幸。那么在死亡和审判面前，什么可以使人从死里复活？什么可以使我们越过基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进入永生呢？或者说罪人终极的盼望和安慰是什么呢？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在耶稣基督和基督的福音里面。就如十几天前在美国国家大教堂为老布什总统举行的追思礼拜上其中总统的一个孙女 Jenna Hager 她宣读的两段的圣经的经文，就是来自启示录的21章，其中的一段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读过的上帝的话语。那么当上帝的话语被宣告的时候，他就带着大能，他就带着安慰，他就带着应许，他就带着祝福从天而降。上帝的话语他可以大大的安慰那些诵读上帝话语的人，上帝的话语他不仅带给那些在基督里已经碎了的人的 永恒的应许，他也能够带给那些在基督里还活着的人的安慰和盼望。上帝的话语之所以让基督里那个失去亲人的人得到安慰，是因为他们都相信有一天那个新天新地的到来，他们坚信新天新地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他们所预备的那个应许的祝福。对新天新地中的盼望和安慰，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才拥有的。新天新地是历世历代以来那些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才存有的盼望和安慰。那么这样的真实的安慰和盼望，它不在于，它不取决于我们今世的社会地位，它也不取决于我们的贫穷富有，它也不取决于我们的环境是舒适或是处在逼迫当中，它仅仅取决于你在基督里，你是属基督的人，你是有耶稣基督宝血印记的人。那么今天新天新地的应许的盼望和祝福，就已经真实的临到了中国为着主的名受逼迫受患难的中国教会和基督徒身上。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他们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患难逼迫临到他们，恰恰印证了他们已经得到了天国新天新地应许的盼望和祝福。新天新地的盼望和安慰，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那些信靠耶稣基督为主的上帝儿女的末后的终极的祝福和盼望。那么新天新地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是新约时期耶稣基督到来时的福音救恩成就在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以致他们可以坚忍，以致他们可以成圣，进入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他们应许的新天新地，就是那个永恒天国的祝福。那么我们说新天新地的终极的祝福包括了哪些重要的真理呢？或者说我们说圣经给我们启示的天国或者天堂将是怎样的呢？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来看新天新地的一些特征。我们从两个主要的主题来看，第一个就是说在新天新地里，那些受造界要在基督里面全然的更新，要在基督里全然的更新。还有信徒要在新天新地里承受终极的祝福啊，这是两个主要的方面。所以我们先来看在新天新地中这个新与旧的全然的更新，受造界要在基督里面全然的更新。什么是旧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呢？就是说新的啊，要更新成为新的。那么什么是旧的天地要过去了呢？就如我们在启示录的20章所讲到的，当约翰看到那个异象的时候，看到那个大宝座的时候，他说他看见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从他前面天地都逃避了啊，再也无可见之处，天地都逃避了。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书1章8-12节告诉我们说，他说论到子却说，神呐，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的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主说啊，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就像渐渐旧了的衣服，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要改变了，唯有你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旧的天地要像一件外衣被卷起来收走，也就是说荣耀的基督啊再来，那么将要对上帝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和撒旦的帮凶，施行终极的审判。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他们要被扔进永恒的硫磺的火湖中，死亡和阴间，还有那些凡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都要被扔进永恒的硫磺火湖当中。那时死亡和罪恶全部的被消灭，那么进入基督永恒的天国，就是新天新地。这就是受造界在基督里全然的更新，新天新地的到来。我们今天的圣经二十节一节告诉我们说，那个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第四节又讲到说，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然后在第五节又讲到说，那位做宝座者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上帝的应许，上帝所启示的都是真实的、可信的。那么我们说，为什么旧的天地要被新的天地全然的更新代替呢？圣经启示我们说，以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就是旧的天地都要过去，还有说到以前的事也都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为什么这些要过去？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着人的犯罪堕落之后所带来的咒诅，包括对土地的咒诅。就如诗篇七十四篇十二到十四节说，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将水中的大鱼的头打破，你曾砸碎鳄鱼的头，把它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这里是对那个海的审判啊！我们看到说，启示录告诉我们说，那个从海里上来的兽啊，圣经中也讲到说，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把它要抛入深海当中。当人犯罪的时候，就带来了大地的咒诅，地要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不再为我们效力。那么在新天新地到来之前，那么一切的罪恶，那些撒旦的极其势力、低基督、假信仰和一切的邪恶污秽，都要被彻底的清除。一切的受造物、受造界都在基督里被更新，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啊！在基督里的人也都是新造的人。所以当我们越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越加看见圣经中给我们启示的好多的主线，其中包括新天新地。当我们看到那个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那个美好的伊甸园，那个伊甸园 当人犯罪的时候就被赶出了伊甸园。我们有看到在那个埃及为奴之地，后来神的恩典带领他们进入旷野，又进入应许的迦南之地。然后又让我们看到那个以色列王朝王国的建立，后来到了新约基督的教会建立，在全地的扩展，一直到末后的新天新地的到来，让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上帝国度从起初一直到末后那个带来的美好，那个延伸。所以因着罪失落的那个伊甸园，失落的天地，在基督里被更新，被救赎，直到新天新地全然的到来。所以我们说那个终极的祝福里面，它包括着上帝荣耀极大的彰显，还有那个在新天新地基督作为新郎迎娶他的心腹教会，和上帝与他儿女的同在，那个不再有罪恶，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疼痛。所以第二一点，我们要来看看说信徒在新天新地所承受的终极的祝福有哪一些。当然有很多，我们只在今天的经文里，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一个就是说那个上帝的荣耀极大的彰显，还有基督他要作为教会他要作为教会的头，就是新郎要迎娶他圣洁的心腹，还有上帝说他要与他的儿女同住，要与他的儿女同在。那么在新天新地中告诉我们说，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疼痛。所以我们说上帝荣耀极大的彰显，基督荣耀的再来，在整个启示录让我们看到说那个基督荣耀的再来，他是在那个骑在白马上的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出去征战得胜，然后他又是那个最终的审判主，审判的到来，还有他要更新一切受造界，最终那个荣耀完全的在新天新地的彰显，和信徒得到至高的荣耀。我们都知道我们所认识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永恒中，他们是同质同荣同权，他们在永恒中是如此的和谐，如此的这个亲密的那个在基督在神里面的那个圣洁的爱。所以上帝的这样的属性，我们把它称为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这样的属性是自我的丰满啊，满足，他不需要任何的东西啊，他不依赖于任何，他就是这样自由拥有啊，无限的满足啊，无限的永恒的爱。那我们看到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这些原本卑微的人，原本不圣洁的人，在基督里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包括他的教会，上帝要邀请我们来进入这个三位一体上帝之间的这个无限永恒的美好当中，要让我们来分享他的荣耀，分享他的爱。这就是神所带给我们的，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第二一个，我们要看到在新天新地中，基督要带领他的心腹进入啊这个永恒的荣耀，新天新地当中。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么这里讲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指基督的教会，就是那些得胜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教会，是那个天上无形的教会的全体。他们就如新妇装饰整齐，那个圣洁美丽，等候那个耶稣基督作为新郎来迎娶。那么基督作为新郎，他要带领得胜的教会新娘进入新天新地，永恒上帝的国度。那么这是何等的喜乐。那我们每一个信徒啊，得胜的信徒就组成了这个基督肢体教会，我们就是基督的这个身体，圣洁的教会。我们教会在讲婚姻与家庭，讲到婚姻的终极的目的啊的时候，我们反复的讲了婚姻有一个终极的啊荣耀的目的，那就是婚姻它的终极的旨意是预表了基督与教会圣洁的合一的一体的关系，是一个这样不可分割的圣约的关系。那么教会是基督荣耀的肢体，耶稣基督就是教会荣耀的君王，荣耀的头。那么他爱他的教会，他为他的教会舍己舍命，这就是基督的爱，这就是基督的爱。那么新天新地的应许中还有上帝说他要与他的儿女同在，他要与他的儿女同住。圣经告诉我们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做他们的神。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的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新天新地中没有一样更好的事情跟这一件事情相比了，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住，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上帝他是那位永恒的创造主，他和我们这些被造的有限的人之间的关系是靠什么连接的呢？就是靠圣约关系连接的。那么什么是可以最清楚的简单的表达圣约的关系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一节的经文，它最准确简洁的表达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圣约关系，就是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中，我们又看到这个圣约关系在整个圣经中的这样一个贯穿的主线。那么在创造之初，上帝在伊甸园与人同在，那么当人犯罪堕落，上帝并没有抛弃我们，他仍旧借着圣约和我们同在。当以色列民进入旷野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在会幕中敬拜上帝，会幕就是神与他们同在的地方。那么到了王国时期，当圣殿建立的时候，上帝就在圣殿中与他们同在。 那么到了新约时期啊，特别是我们今天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个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个永恒的君王，天国的君王，他愿意降卑成为人啊，他要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他住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那么当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升天的时候，到五旬节基督的教会在地上的建立，上帝就在他的教会中与我们同在，也包括圣灵的保守与我们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到了新天新地，那将是上帝与他的教会全然的同在。我们说在新天新地的同在和之前的同在是有一些差别，之前的同在是因为还有罪，还有那个不圣洁，但是在新天新地的同在，那是一个完全的圣洁的啊，荣耀的同在。那么上帝与我们的同在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同在的关系，可能我们当中我与你们同在，我是你们的传道人，如果说我都没有履行我的义务，你即使你们跟我同在，可能我也没跟你同在。所以你看到上帝和我们同在不是一个同在的关系，简单的一个我今天在你当中就是和你一个同在的关系。那么这样一个同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是在圣约中所立约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它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它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它是一个耶稣基督可以为我们舍命舍己的爱的同在的关系。那么是上帝和我们圣洁的同在的关系。那么新天新地的同在就是完全的圣洁，没有罪，是我们将来面对面的啊，与我们的救主上帝同在的关系。那么这个是一个爱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关系。今天在逼迫中的中国教会，上帝当然与他们同在，上帝在他们被拘捕的时候与他们同在，他们在警车中的时候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在警察局在拘留所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在逼迫中羞辱中被殴打时神仍然与他们同在。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在我们受逼迫患难之前他已经经历了这些，而且他承受的痛苦远远超越于这一切，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的罪受鞭伤，为着我们的罪承受十字架的受死，而且他还复活。那么正是因着十字架的受死和复活，是他与我们同在真正的安慰和盼望。所以这就是那个只能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魔鬼撒旦啊！我们不用惧怕他们，得胜者在基督里的凯旋正是我们进入上帝永恒的新天新地荣耀的保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因为基督已经得胜，所以他就必然会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永恒的新天新地的天国。那么第四个终极的祝福，神应许说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那么天堂里面没有眼泪，天堂里面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疼痛，这是多么好的地方。这是很多人用来对那个逝去的人的那个祝愿，或者对活着人的安慰。我们说，如果没有天堂，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或者说人就根本不认识救恩，人也根本不认识耶稣基督，那么天堂对你来说只是一个虚幻的画面，它只能是一个虚假的安慰而已。然而对那些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来说，天堂却是确信无疑的，他们就必定能够进入圣约应许的凭据。我们说天国、天堂啊，为什么没有眼泪啊？为什么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疼痛？因为天堂没有罪，只有上帝永恒的圣洁。所以跟不信主的朋友谈到福音的时候，他说我们相信上帝，但是我不知道耶稣基督跟我有什么关系。或者我们常常对不信主的朋友说信耶稣得永生，那么为什么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呢？我们说人为什么会死亡，弟兄姊妹说人为什么会死亡？因为有罪。好，人为什么不能和上帝同住？因为有罪。对，那么人要进入永生和上帝同住必须干什么呢？人怎么样才能够进入永生和上帝同住呢？弟兄姊妹知道说保血洁净啊，很好，必须拿掉罪，因为只有拿掉罪才没有死亡，才能够与神同住。那么怎么样拿掉人的罪呢？人能不能自己拿掉自己的罪？不能。那么人怎么能拿掉自己的罪呢？靠什么？靠耶稣基督的宝血，靠基督的救赎救恩。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在任何一个宗教里都没有提供给我们救赎救恩，只有基督信仰。所以我们要想没有死亡，我们要想与神同住，必须洁净你的罪，你自己做不到，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帮你。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基督为什么受死和复活，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福音。所以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耶稣基督和基督的福音，这才是人可以进入永生、进入新天新地的关键。所以在新天新地没有了罪，就自然没有了什么呢？没有了死亡，没有了悲哀，没有了疼痛，没有了哭嚎。我们今天人类一切的悲哀、一切的无奈，都是因着人有罪。所以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是我们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根本。所以第四一个，我们要来看看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新天新地成就的根本和唯一的道路。 王毅牧师在他的一个简短的讲道中讲到，他说我们所传扬的福音是一个受逼迫的福音。我想在受逼迫的中国教会中，对他们来说，传扬和见证的福音的确就是一个受逼迫的福音，对他们来说是恰当不过的了。但我们必须承认，福音的见证和传扬，它会产生两个不同的反应。一个就是福音带来的和平，和平的福音，和平的福音就是把罪人带向基督，与上帝和好，这就是福音带来的和平，和平的福音。那么另外一种就是福音是发动一场战争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的属灵的战争，就如王毅牧师所讲的，这是一场关乎灵魂的战争。那么在这个战争中使用的兵器是什么呢？它不是刀剑炮它使用的兵器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基督徒和基督的教会跟随主耶稣和魔鬼所打的这一场战争是灵魂的属灵的战争。他使用唯一的兵器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和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别的，只有这一点，没有别的。一个是传扬，一个是见证。所以当面对抵挡福音、抵挡上帝的邪恶的实力的时候，当你传扬福音、见证福音，就必然会引起属灵的战争、属灵的逼迫。这就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各地为着基督信仰受逼迫的教会和信徒的必然结果，必然结果。因此当福音和邪恶势力的交锋当中当一个教会你持守信仰的真理，传扬见证福音的时候，就必然会得到邪恶势力的攻击和逼迫。那么一个教会信徒不是说我们低调一点，我们与邪恶的势力妥协一下，或者我们在家里偷偷的信主，你就可以逃避魔鬼撒旦的这个放弃那么我们就恰恰错了。魔鬼撒旦就如吼叫的狮子，他到时候一个都不会放过。逼迫就是黑暗对光明的拒绝，邪恶对真理的抵挡。我们的主耶稣来传扬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就是受到这个世界的逼迫。他说因为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的，我们是属于天国的。那么受逼迫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福音。因为犯罪堕落以后，罪污染，罪的污染所带来这个世界的咒诅还有这个魔鬼撒旦及其他的势力帮凶的猖狂，他必然会对福音产生攻击，产生抵挡。那么耶稣基督的福音对那些信靠他的人来说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是一个奇异的恩典，是他们通向那个新天新地天国大门的钥匙，是他们通向天国成圣之路的这个必由之路。那么对抵挡福音的来说，福音恰恰是他们的灾难，是基督的审判，是他们通向那个地狱之门、硫磺火湖的必经之路。那么今天中国教会为着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他们承受的患难恰恰是他们是有福的人，因为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基督的缘故，天国必定是他们的。 所以我们在受逼迫之前，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一切。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洁净我们，成为圣洁，而且复活，带给我们新天新地永生的盼望。信靠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跟随耶稣基督福的人，他们要和他们的主走同样的道路。基督和基督的福音是罪人唯一通向天国的道路，是进入新天新地那个终极祝福的唯一的途径。除非我们不坚守我们所信的，除非我们不传扬我们所信的或见证我们所信的，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理由来推脱。就如我最近跟亲戚打电话，我说今天礼拜天你为什么没去教会呢？他说哎，这事儿现在不好讲。他说这个现在规定在体制内的啊都不能信洋教。我说那你们就信红教。如果我们不为我们的信仰持守，不为我们的信仰做见证，你可以找很多的理由，但是我们说征战就是一个人宣告他的信仰，见证他的信仰，这就是征战。他们并没有做什么，他们只仅仅是见证。所以基督和基督的福音是我们通向天国唯一的保障。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不岂将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死了呢，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仍旧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代求。谁能使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圣经上说，他说他们终日为着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他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让我们和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因着耶稣基督的舍己舍命的爱，奇异的恩典，那么在基督里的人，圣约里的人，就必然可以进入新天新地这个永恒的祝福和应许当中。那么新天新地是为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在圣约中信靠耶稣基督为救赎主的人所预备的。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启示录都反反复复地强调这样一个真理：上帝为着他永恒的旨意，为着他永恒的荣耀，为信靠的儿女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他的慈爱为他的儿女所存的啊，是永远长存。这正是我们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末后时代的结束，那么所有信靠耶稣基督为弥赛亚救赎主的人，都必然会得到的安慰和盼望。希伯来书是一章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在论到弥赛亚，那些在弥赛亚耶稣基督 里面存着信心的得胜者时，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啊，那个作者说，他说他列举了一所有的以后，他说到什么，他说我何必又再说呢，若一一的再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间就不够了，太多了。他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住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了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则要得到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贫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飘零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他们因着信，他们虽然没有得到，但是他们就相信这样的应许，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得以完全。希伯来书又告诉我们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并没有得着允许的，但是他们可以远远的望见，且欢喜的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么说这些话的人，是因为他们表明自己要寻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想念他们的离开的家乡，他们还可以有机会回去，然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么这一个美好的家乡，就是在基督里的人要得的那个新天新地，那样一座城就是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属基督的教会。那么在一个真教会当中，那些真信徒以基督连接为救赎主的人，他们必定得到的应许。启示录强调，这些人他们都是被羔羊宝血所洁净的，都是被羔羊宝血所洁净的。启示录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在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仍旧能够持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是那些穿白衣与主同行的人，因为他们配得过。还有讲到说，他们有一点点的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命。启示录第七章告诉我们说，那些穿白衣的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从大患难中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昼夜的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那个帐幕庇护他，神的帐幕庇护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启示录十四章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中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没有瑕疵。那么这些得胜者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是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那些信心者、得胜者，他们必然要承受新天新地终极永恒的祝福。所以愿上帝的话语安慰那些在患难中、逼迫中仍旧坚忍持守传扬基督福音、见证耶稣基督福音的信徒和教会。最后我想请弟兄姊妹一同起立，我们诵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一同来诵读启示录的21章的1-4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愿上帝祝福读他话语的人。弟兄姊妹请坐，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实在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是我们未曾听见、眼睛未曾看见的那个新天新地永恒的美好、终极的祝福。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愿你将这样的祝福赐给那些凡信靠你的人，在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逼迫中、患难中，都以耶稣基督为主的人，持守你的真道、传扬见证你福音的人。主，愿你在万事万物上得着至高的荣耀，你的名是配得称颂的。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